第十二章，花园活过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有两件大事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。一是菲利帕快要回来了，还有就是彼得的一只兔子生了小兔子。晨报是在我们吃早餐时到来的，还有菲利帕的妈妈托马斯太太的一封信，信上说他们会在星期三到达，同时拜托欧文太太从村里请一个女人帮忙收拾房子。孩子们极其兴奋，彼此谈个不停，因为菲利帕是他们的朋友，在他生病前，他们无论玩什么都在一起。我对菲利帕也已经很熟悉了，他住在我的花园的那座房子里。一年前得了小儿麻痹症，他病得很厉害，尽管后来好多了，可最终有点瘸腿。他爸爸在海军服役，多数时候都不在家。之前菲利帕去了一间特殊的医院，重新练习走路。他妈妈为了陪他，就住在医院附近。菲利帕还能走吗？珍妮特着急地问。用拐杖的话，稍稍能走一点，欧文太太伤心地说，不过他会继续恢复的。可怜的菲利帕，我们要尽可能地好好地欢迎他回家，你们也要让他知道你们还是愿意和他一起玩。所有人都抬起了头，一脸热切的样子，只除了我。我感到心里很不舒服，约翰尼和弗兰西打算在菲利帕家里摆满鲜花，珍妮特说她要做一些糖果，擅长木工活的彼得则计划为菲利帕做一只小床头桌，希望爸爸能帮忙找些木头。欧文先生认为这个想法很好，他俩就一起出去找木头了。罗宾什么也没说，小脸涨得通红，显然在苦苦思索。当所有孩子都离开房间后，他拽住他妈妈的围裙，抬起两只泪汪汪的蓝眼睛。那小女孩，他小声说，没有腿了，我要把小象珍宝送给她。真的吗，宝贝儿？欧文太太朝他俯下身子。我知道他完全明白这对罗宾来说是怎样一种牺牲。那我们把他一块带过去，在菲利帕回来之前把珍宝放在他的床上，他肯定会非常非常开心的。
不是留下，
罗宾紧张地说，
是到我床上睡觉前。
当然，直到你上床睡觉前，欧文太太表示同意。我想要珍宝离开你在外面过夜，他也会想家的。
怎么了，彼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门口一阵吵嚷，彼得闯进来，兴奋得几乎喘不过气。珍妮特紧跟在他身后。
我的兔子，妈妈，
他喊道。
他们生了小孩，小兔子的妈妈从她自己的肚子上弄了一些毛，做了一个小窝，就在笼子中间。快来看哦，你俩先别去，伊莱恩和罗宾，一次只能去一个人。太多人看到小兔子的话，兔子爸爸会把他们吃掉的。
彼得，你得把兔子爸爸挪到别处，让他自个儿待着。
欧文先生一面说，一面从外头走进来。
留在笼子里的话，他们常常会咬死自己的孩子。就让妈妈和伊莱恩去看一眼吧，再给兔子妈妈喂点米糠和蒲公英，然后就别再打扰他们了。
我们轻手轻脚地去到兔笼前，罗宾躲在我们身后。彼得小心翼翼地把笼门打开一条缝，然后我们看到一片白色的毛，就像有人吹落了许多的蒲公英种子。笼子正当中是吱吱叫着、蠕动着、挤成一团的粉红的小兔子。
有多少只？
我轻声问。
不小的，
彼得压低声音说，他们全都挤在一起，我不能碰他们，所以也没法数。
我们会让他们自个儿待上一两天，直到兔子妈妈习惯他们。
爸爸，我不做床头桌了，我可以做一只新兔笼吗？这样菲利帕就有两只小兔子了，他可以把他们放到床边，让他们给他作伴。
我不知道托马斯太太是不是喜欢兔子的气味，
欧文先生回答说，
但至少菲利帕可以把他们放在外面的窗子底下。我想他们可能会把菲利帕的房间挪到楼下的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彼得，你去干吧。
欧文先生说完就回到书房里去了，而我也满怀心事地跟着他。从门口探进头去，让我出乎意料又松了一口气的是，欧文先生似乎完全猜到我在想什么。
伊莱恩，进来，
他说。于是我进去了。
你在想那只贝壳的事，对吧？是不是还想知道它到哪里去了？我把它从博物馆里拿出来了，它好好的在这儿，在我的书桌上。你想不想今天上午和妈妈一起去菲利帕家，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？我还在考虑另一件事，你爱那个花园，对不对？之前你说你打理过它，这样的话，现在你只有两天时间用来干活了，而且不是轻松的活儿。怎么样，你去稍稍收拾一下花园好吗？
我很激动，自从认识耶稣那了不起的一天起，我就再也没想过要重访花园，它成了让我害怕和内疚的地方，尽管我仍旧想念它，也想知道我的种子长得怎么样，小画眉浮出来没有。现在我又可以去了，而且不用再躲躲藏藏，虽然只有两天，也好过什么都没有。我早早做好了准备，欧文太太去给做清洁的人开门，我则一只手攥着彩虹贝壳，另一只手拿着小泥铲。我们来到花园，从前门进去，随后我悄悄溜进房里，跑到瓷器橱跟前。欧文太太什么也没有问我，我都没来得及看花园一眼，直到贝壳回到它原来的地方。最后我跑向我的小天地，四处查看起来。四月的阳光和雨水带来了惊人的效果，我的假山上已经长满野草，可在野草下面我能看见许多小芽和蓓蕾。郁金香举着它那杯盏一样光彩灿烂的花朵，勿忘我覆盖了假山。我在花园里漫步时，闻到一股清甜的香气，拨开草丛才发现那是一丛铃兰，正朝着有阳光的地方努力地生长。最后我轻轻靠近那已经发了芽的丁香丛，偷看我的鸟巢。在一片沙沙沙吱吱吱的声音中，我看见五只黄色的小鸟嘴全部张得大大的。我小声地笑着，一面把覆盖着鸟巢的枝叶扯开。他们以为我是鸟妈妈，带了小虫子回来呢，我自言自语道，不知道鸟妈妈上哪儿去了。当我跪着除草时，鸟妈妈一次次地经过我的身边，俯冲又飞起。那一天和接下来的一天，我和他都各自忙碌着。假山被我彻底清理了一遍，成片成片的弗吉尼亚紫罗兰、冰岛素丽、粉色的南芥以及勿忘我终于重见天日，看上去真是鲜艳极了。我又为铃兰和郁金香腾出一点地方，欧文太太和孩子们都对我的工作感到惊奇。头一天我几乎没时间离开花园去吃饭和休息，一直忙到太阳下山。我沉浸在新翻过的泥土和鲜花的味道里， 有时候则跪在铃兰的中型花前，深深嗅那甜美的花香。我感到既快乐又伤心，快乐是因为我让花园再一次焕发生机，伤心是因为它已经不是我的了。再过不多久，它将还给菲利帕。最后那个早上，所有人都和欧文太太一起来到石屋帮忙布置，也带来各自的礼物。彼得和我一样苦干了一天，他做的兔笼粘得很牢固，用青草和绿叶装饰着，看起来非常抢眼。他自豪地把它摆在石屋旁的草地中央，等小兔子再大一点点，他们就能住进去了。房间的各个角落里都放着珍妮特做的一盘盘软糖，还有春季的鲜花。菲利特的躺椅被挪到了窗边，朝外能看到假山，躺椅上放着小象珍宝，一切都齐备了，只除了花园。丁香花丛附近的野草我还没有拔完呢。好了，我想我们该回家吃午饭了。欧文太太环顾了一周，4点钟会有人开车送他们回来，到时候我们再过来喝茶吧。我扯了扯她的袖套。我也得回去吃饭吗？我可不可以留在这里把草除完？我说话的声音很小，因为担心彼得和珍妮特会留下来帮忙。在这最后的下午，我很想单独和我的花园在一起，不过他们因为饿了，早就忙忙地走了，只剩下我和欧文太太。他微笑着说，没问题，我会准备好你的野餐，用一块带红点的围巾裹着，让约翰尼送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约翰尼胃口很好，他肯定不会想留下来的。欧文太太走时锁上了花园的门，好让我有几个小时的独处时间。约翰尼把午餐送来后立刻跑掉了，而我正忙得起劲儿，也没有顾得上吃。我正在清理丁香花根部周围的泥土，突然花园的门锁响了。我意识到那是菲利帕家的人提早回来了，顿时我像只兔子似的逃到了石屋背后，把身体紧紧贴在墙根上。我感到莫名的害怕，怕因为一个人在这里而被捉个正着，也巴望能偷偷溜出去，可是来不及了。一个愉快的孩子的声音传了过来，
哦，妈咪妈咪，花园又活过来了，我们还以为它肯定长满野草了呢。快看妈咪，铃兰花开了，还有有人做了一个假山。
一个女人回答她说，看来有一些小精灵在这里工作过呢，多美啊，而且你看这儿。然而她被那个孩子的喊声打断了，
妈咪妈咪，石屋旁的草地上有一只兔笼，快，我们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兔子。
我知道我错过了机会，只能呆站着，满心羞愧，就像我是一个贼。而且下一刻我就从墙后看到了菲利帕。那是一个又瘦又小的人儿，拄着拐杖，腿上绑着夹板，可我觉得她很漂亮，两条美丽的及腰发辫，两只勿忘我似的蓝色大眼睛，使那苍白的脸显得更小。她发现了我，露出诧异和惊恐的神色。
妈咪，
她急促地喊，
快过来，有人躲在墙背后。
估计托马斯太太满脑子都是窃贼的事儿，所以她立刻冲到石屋这边，警觉地叫喊起来。可看到我只是个孩子时，他立刻又站住了。
小姑娘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
他严厉地问道。
不干什么，
我羞愧地结结巴巴地说，
我只是在打理花园。 欧文太太说我能来，我住在他们家，我们都来给菲利帕布置房子。
托马斯太太大笑起来。
这么说你是伊莱恩，他说，那个发现了盗贼的人。欧文太太写信告诉过我们，所以其实是你在照看我们的花园。菲利帕和我都觉得这里美极了，你和我们一块进屋来吧。菲尔，你也来，你站得够久的了。
托马斯太太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，然后轻轻抱起菲利帕进了房间，好像他是个婴儿。他让菲利帕在躺椅上坐下，而小香珍宝穿着花手帕的裤子，戴着一顶软帽，正在躺椅上等着欢迎他。
哇，看那些花，妈妈，
菲利帕叫道，
还有那个假山，坐在这个窗口旁边，我能看上一整天呢。依兰，你知道吗？当我躺在医院的床上时，我能看见的只有一面砖墙，还有洗衣店的烟囱。你也过来坐下吧，告诉我这些软糖是谁做的，这只可爱的大象是谁放在这儿的，还有，哦，那个兔笼里有兔子吗？
我感到我的舌头终于松开了，然后我讲起所有我知道的事情。托马斯太太在厨房里忙碌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她从厨房里探出头问，
伊莱恩，你吃饭了吗？
我这才想起那份被我忘掉的野餐，赶紧去花园里拿进来。随后我吃着三明治，菲利帕吃煎蛋卷儿，我们一起喝茶，吃糖和小点心。最后托马斯太太站起身，很干脆地说，
如果下午你们家人会过来看望我们，那菲利帕现在得休息一会儿。伊兰，我们待会儿见，花园被照看得那么好，那么美，我们真的很感动。
于是我和菲利帕道了再见，在阳光下一路小跑回家。现在花园不再是我的了，可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。打理花园真有趣啊，我心想，不过为别人这么做比单单为自己做更有趣。我跑过一个小土丘，想象着菲利帕躺在躺椅上，抬起他那苍白的小脸，望着假山的情景，我心里久久满溢着欢乐。